书名《独守垓下》，作者《还珠楼主》。三十，惊喜交集。那雪一直未停，雪花满空飞舞，狂潮也似。门外雪深已过两尺，沈红急于寻找脚印，见雪太大，恐被遮眉，想起后见人影由右而左，连雪里快也忘了着，便慌不迭施展轻功，想积雪之上往左寻去，哪知雪大松浮，银光耀目，除那人立处一双脚印而外，别处一个也未看见。所练轻功又不到火候，名为踏雪无痕，真个到了雪上却是不行。因附近并无其他脚印，急于往左搜寻，心在一慌，起势稍猛，第一脚便深陷池序，第二脚勉强提气而行，仍是无用，踏得最浅的也有七八寸深，举步皆难，脚上还附了许多雪块，如何走法？见不是路，众将脚底积雪去掉，踏上雪里快，走到雪上虽好一些，偏是初次上脚，不曾练过，行走不便，好容易悟出一点道理，可以随意走动，心中略喜，再照铁蜈蚣老康所说滑雪之法往前一溜，不料初次演习，不知内中巧妙，脚底又是一裂斜坡，用力稍猛，一个收不住劲，几乎滑倒，差一点没有跌倒在石台下面，滚跌雪中受了重伤。等把石子收住，勉强立定，想起自己穿了雪里快，行动尚且这难，刚一滑过便现出两道雪沟，对方只是一双大脚，绝不能一纵就是十多丈，所去之处多少也有行迹，左边一带我已找遍，方圆二三十丈以内一个脚印都无，莫眼睛看花，弄错方向，念头一转，又往右面寻去。沈红毕竟下过苦功，得有那家真传，人又聪明细心，虽然滑跌了两跤，仗着武功底与上好，居然学会滑雪之法，第二次比较容易，时候却也有了耽搁，等把崖前一带全数找遍，一个脚印也未寻见，初发现的两个已有大半段被雪遮满，只靠里鞋尖上在，也不是圆形，料之上来看错地方，未时已久，脚印已被大雪遮没，至多略现凹痕，难于分辨，白忙了一阵，并未看出，且喜滑雪之法业已悟出，稍微练习便可前往。方觉这样风雪交加，二弟如其昨夜被困岭那面乱山之中，这等酷寒岂不冻死？再说这样深的大雪，到处白茫茫，何处找寻？一时情急悲呼，刚哭喊的一声二弟，猛想起风雪深山，滴水成冰之时，怎会有人到我门外走动？雪中脚印甚浅，可见轻功好到极点。最奇是找遍洞前，只此门前一双脚印。昨日峰顶箫声奇怪，二弟人又无故失踪。莫要师父和崔老人寻来，见我悲哭，觉着懦弱无能，不愿收留，又转身走去。我在糊涂，只管想念二弟伤心，初发现时忘了初看，以致错过，心中一惊，不由急了一身冷汗，用力狂呼，连喊了几声师父崔老前辈，均无回音，心想还是寻找二弟要紧，赶到下面雪地上滑行了一阵，自觉可以上路，明知茫茫大雪，此行十分凶险，便是铁蜈蚣也是多高本领的人，想要滑雪赶路，除非万不得已，也是雪住以后，遇到雪下太大，目光全被雪花遮住，多高本领也不可以冒失，尤其山野之中更是危险，一个不巧掉到雪沟水潭和细涧里面，还要送命，凶多吉少等语，无奈救人心切，急于一气，只顾把人救回，什么都未顾及，连家也未会便即起身，出上岭时一则路熟，又有钩镰枪在手，遇见树木可以勾搭省力，走得虽慢，并未遇险，等到越过岭脊，先也防到下面有树，恐怕无心撞上，本是用枪主地，蓄好誓死，缓缓往下滑去，快到山腰，忽然一阵雪风扑面吹来，奇冷如歌，几乎避过气去， 王把身子一侧，打算避开正面，不知怎的，威一舒神，脚底一滑，一脚踏空，再也收拾不住，箭一般朝下溜去，心慌大甚，一面舞动钩镰枪，打算前面有树便可勾住并防撞上，一面挺直身子拼命提气，想要收拾，一面任其往下溜去。哪知领腰一带乱石甚多，高低不一，均被大雪遮没，看不出来。沈红只防备前面有树，恐其撞上，忘顾脚底，正往下溜，猛觉前面枪尖撩着一点树木，手还震了一下，同时发现一株小树立在前侧面，相距只得三四尺，心中一喜，慌不迭反手一枪，想将那树勾住。百忙中似听身后有人呼喊，也未听清，树干也被勾住，方向只有一点攀附，便不至一溜到底，冲向下面山洪积水之中。哪知念头还未转完，树干虽被勾住了些，脚底恰是一条大山石的尽头，下面离地高达两丈，又是一片极陡峭的斜坡，人刚由上滑过，双脚一起踏空，树身既小，人似飞球走板，急转直下，势急如电，这一枪只勾搭在一株细干上面，如何经受得住？当时凌空滚落，滑跌下去，脚底雪里快也折断了一个。沈红由昨日起两日一夜在狂风暴雨、冰天雪地之中跋涉挣扎，不眠不休，将飞翼失踪，人又伤心悲苦，本来感冒刚好，再加上连受风雪酷寒，未了经此重创，一跌两三丈，滚出一段方始深陷雪中，连冷痛带惊吓就此晕死过去。等到醒来，觉着周身温暖，被腿等处隐隐作痛，引闻外面有人笑语之声，睁眼一看，人已卧在洞内竹榻之上，身下除原有被褥外，还铺有两层厚皮，衣服已被人脱光，身上除被头外也盖着几张兽皮，室中还生着大堆地火，周香扑鼻，湖水正沸，灯光照壁，温暖如春，回忆前情如在梦中。随听门响，一个身材高大，肩披蓑衣，头戴皮风帽，须发如雪，朱颜皓齿，手持黑木杖的老人刚由门外带着满面笑容走将进来。沈红见老人脚底一双虎皮靴，高及两尺，又长又大，头上皮帽也是虎豹皮所制，看去毛茸茸的，猛想起日间所见雪中脚印比常人长大得多，所见人影也正是这等形貌。师父乐游子听江飞说，像个中等身材的中年寒士，没有这样高大，日里滑雪往寻二弟，失足滑跌，只觉冷气攻心，便不省人事，怎会回到洞内，又将火升起，使水齐备，招呼的这样好法，人也被他救转。师祖以前并听有人喊我名字，必是师父派来无疑，忙要正起，方觉肩骨奇痛，眼前一花，灯影撞撞，光圈闪动中，老人已到了身前，伸手按住，笑说，你伤颇重，是我累你，我已带你把药敷好，包扎停当，又吃了一粒保命灵药，你就卧在床上谈天也是一样。沈红自是感激，脱口问道，你是崔老前辈吗？我那二弟今在何处？求你老人家赶快救他一救。老人早就看出他对朋友的义气，见他刚一睁眼，第一句便问江飞安危，笑道，你真是好，不要担心，我姓崔，你二弟江飞也被一位老前辈收到门下，他昨夜便要寻你送信，因有人说你世家子弟出身，虽然家道早已重落，又受恶霸欺凌，霸占你的妹子，杀死你的父亲，你那心智也颇专一，但是全为你自己私仇而发。我们这般人君以救人救车为务，与寻常江湖中所谓英雄豪杰不同，必须要和你前师独守盖习四先生、大侠汤巴那样，学了本领前去救人，非但一时济困扶危，救急而不救穷，不足为奇，并还要与千千万万的贫苦百姓连成一体。你如专顾本身私仇，学成之后倚仗个人本领，便觉高出人上， 凭着你的喜怒好恶，专一好名，不求实际，对那千千万万的贫苦百姓，只抱着施恩施惠，以慷慨好意，挥金如土，博得侠义名高，以此自满，不从根本着想，解除他们疾苦，便非我道中人。更恐然有世家子弟习气，不耐劳苦寂寞，只贪享受，自私心重，犯他门中戒条。你和江飞虽然情如弟兄，平日情分深厚，但是双方出身不同，他虽贫苦孤儿，如论本质，你却好些都不如他。就以小处来论，他平日何等爱惜物力，你虽不曾奢侈浪费，也未笑他小气，只为彼此情厚不曾拦阻，心并不以为然。在你以为这些又脏又旧的破铜烂铁不值重视，其实天地间物各有各的用处。尤其你们小小年纪，山居用功样样都要齐备，你们钱又不多，如不废物利用，岂能应付？休看几句不相干的话，正是你们这类出身人家的短处，事情虽小，关系甚大。再者，不共患难也显不出你们的交情义气。为此不听江飞之言，只管他再三力求，说你不是那样然有习气的人，天性极厚，人更义气，有志向上，就算出身世家，习与性成，以前不知不觉染了一点，但你极明事理，勇于改过，只要有人指点，改变起来心智反更坚定。我们终是不信，结果一定还要考验之后再定去留。这时夜已发现你在谷中崖凹避雨，刚往谷尽头去寻江飞，他师父心软，又有一人在旁说好话，知你冒着风雨山洪是寻江飞，你能不畏险难冲锋冒雨前去寻他，对朋友的义气已是难得。又知当夜必要变天，风雪交加，危机更多，令是昨日萧生元应有人之请无心而发，本意原定还要考验你们，到了明年春夏之交再定收留。后虽看出你有好几分难得的地方，到底还未决定，你却误认令师喊你上去，也不想想这样高寒的峰顶，岂是你这一点浅薄的功力所能走动？就是师长想考验你的毅力志气，也不会把这万般不道的事来做难题。令师在关中诸侠中是第一位智囊，看理最真，料事如神，平日最重实际，不喜丝毫虚假。似你这样强为其难，也许拜师心切，不是诚心，这等行为恰似你们这类人的故弄聪明，有邪而求，在你以为可以起连，反而犯他的计，因此不曾理你。直到后来有人看出你果是心智强毅，不畏艰险，才稍动念，再经好友一说，这才命我暗中保护，以防归途遇险，就变考验。我先仍有成见，因自己活了将近百岁，从小孤苦，又做农夫，被恶人将田夺去，我将恶霸打伤，逃来山中采药，一住数十年，每年均往城市之中走上两次。对于你们这样号称耕读之家的士族，心里最是明白，始终认定你们多么人好，也是心智不坚，自私心重，虽然受托暗中照护，并未十分在意，又见你仗着用功勤奋，功力颇深，人已回家，心想这样大雪，你必不会真枉涉险，何况江飞如其被困，不淹死也冻死，雪深两三尺，何处寻找？不可能的事也难怪你，何况你自回家见他失踪之后那样悲苦情景，为朋友的义气也不过如此。后在门外窥探，见你哭了一阵，取出雪里块，带了衣包，仍想犯险往寻。我虽对你感想太好，觉着真个难得，仍以为雪势太大，多高本领也难远出，何况江飞治雪巨石，我也知道你二人只听劳康一说，均未试过，此事另一种功夫，就多聪明，武功有根底，至少也要十天半月练习，并且还是雪住之后才能上路。你演习之后看出不能滑行，定必终止，那样高的山岭，这一面先就难于走上，如何去法？我又想起一事，需要暂时离开，心想往返没有多时， 回来至多还在雪中练习，不会走远，因此没先和你见面。哪知你非但聪明，悟出滑行之理，胆勇更是过人。等我听人说你这等口吻神情，再细想你平日为人和江飞的交情，分明非去不可。恐其遇险，我闻言也自警觉，往往回赶，到后一看，人果冒险起身，走时并还十分慌乱，且喜回时不久，划过雪痕还可辨认，忙起跟踪追来，快已迫近，刚看出小树旁边人影一闪，雪花迷目，还未看清，你已失足跌晕下去。我虽成见未消，一时疏急，差一点误了你的性命，但是此举却可证明你的心智为人与江飞所说一样，成了我辈中人。就是世家子弟然有一点小毛病，也只寻常日用之间，无关大体。